是他击毁伊朗的俄制 S300 防空导弹阵地。美菲最大演习登场，万人大军南海剑指中共。布林肯访华前，美国发布最新人权报告，批中共罪行。三名德国人涉嫌为中国国安部效力被捕。哈佛女生抗议中共大使，强硬拖曳者身份曝光。各位 YouTube 同干夜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23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近期对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发布空袭，成功破坏了负责保卫伊朗纳坦兹有浓缩设施的 S300 防空导弹阵地。关于以色列究竟用了什么武器对1500公里外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近期有专业的媒体进行分析。根据美国动力网站在22号的报道，在距离伊朗边境100多公里的伊拉克发现了两枚以色列导弹助推器部件的残骸，它们可能是以色列空军 F-15I 发射蓝麻雀空射弹道导弹。以军在麻雀系列的弹道导弹的靶弹基础上研制了岩石空射弹道导弹，但是具体性能不详。如果由 F-15I 战斗机在高空发射该导弹，它的射程要比从地面发射的同类型导弹要远得多，足以打击伊朗境内的重心目标。虽然该导弹性能不强，但伊朗防空反导能力有限，很难预先发现和拦截它们。以军亦都可能主动发射麻雀系列靶弹，用于引诱伊朗防空部队主动开机。以色列这样做，不单止可以分散伊朗的防空部队的注意力，而且和电子监视相结合，还可以让以军确定伊朗防空部队的电子特征，包括防空系统的位置，以及有关它的防御和应急情况的关键情报。若果以色列考虑后续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些电子信息会是关键的情报。以色列拉菲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介绍显示，麻雀系列空射弹道导弹靶弹由 F-15 系列战斗机携带，可以模拟以色列面临的主要几种弹道导弹的威胁。其中黑麻雀空射靶弹长 4.5 米重 1.2 吨，模拟飞毛腿 B 导弹的弹道轨迹、雷达特征、热信号等特征。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制了射程更远的蓝麻雀和银麻雀靶弹。蓝麻雀模拟飞毛腿 C 和飞毛腿 D 弹道导弹，而银麻雀就负责模拟伊朗流星系列弹道导弹。专家指出，以色列的这波攻击重点是在于示威，主要是向伊朗表示以军知道伊朗的核设施在哪里，亦随时可以摧毁伊朗的防卫系统。以军不会主动攻击核设施，主要是不希望战局扩大，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在星期一，美菲两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这次军演首次选在台海附近举行，应对中共威胁的意味浓厚。美国和菲律宾的演习指挥官共同展开演习期次，标志着2024年肩并肩联合军演的正式开启。这次军演将历时3个星期，有近17000名美菲士兵参加。法国海军和澳洲国防军亦都将参与部分的演练。另外有14个国家将作为观察员身份加入。军演规模堪称历年之最。这次演习的项目包括海上安全、空中导弹防御、动态导弹打击、网络防御和信息作战等。美国演习指挥官朱尼中将说，肩并肩让我们有机会展示先进的多领域的跨功能的联合行动，涵盖全方面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肩并肩的重要军演地点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有争议的南海水域，以及菲律宾吕宋岛以北的巴丹群岛。该岛最距离台湾只是有200公里。 菲律賓武裝部隊參謀長布魯納將軍說，我們了解海上合作的重要性，為的是應對威脅本地區和平和安全的複雜挑戰。曾經在南海仁愛礁附近水域和中共海警船多次對峙的菲律賓海防部隊亦都將首次參加演練活動。除此之外，美菲部隊還將在巴丹群島進行模擬奪島演習。去年曾經有專家警告，如果中共侵犯台灣，巴丹群島將會是它從南部進攻台灣的戰略要地。朱尼中將說，在過程中我們將證明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的共同防禦並非一紙空文。這個月美國在菲律賓北呂宋島成功部署了中程導彈發射系統，同樣被認為是為了抵禦中共威脅。分析指出，菲律賓比鄰南海和台灣，一旦中共製造衝突，菲律賓將能夠協同盟友美國發揮重要作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個星期訪問中國之前，美國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最新的人權報告，譴責中共當局仍然在繼續對法輪功學員、新疆維吾爾族人和宗教團體成員實施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根據大紀元時報報導，在4月22日星期一，布林肯就美國國務院發布的2023年度各國人權報告發表了電視講話。年度人權報告記錄了2023年世界各地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布林肯在報告序言中說，該報告記錄了中國持續存在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布林肯在序言中指責中共持續發生的嚴重侵犯人權事件，例如在新疆，中國繼續對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以及宗教團體成員實施種族滅絕、反人類罪、強迫勞動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在星期一的報告中，有關中國的部分詳細描述了自從2017年以來，中共在新疆的再教育集中營和監獄拘留了超過100萬人，以及對中國更廣泛人口實施的其他暴行，包括對政治活動人士、宗教和精神信仰者，尤其是法輪功修練者實施非法關押、酷刑等迫害手段。報告還提到，一些長期被中共非法關押的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例如是高志成、許志永、丁家喜、余文生、作家楊茂東、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莫土克提、熱伊拉達吾提、法輪功學院周德勇等大批政治犯和良心犯。報告專門提到中共犯下的活體摘除器官的暴行。報告寫說，一些活動人士和組織指控政府強摘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法輪功學院等宗教和精神信仰者，以及新疆的穆斯林被拘留者。報告引用了大紀元時報的相關報導，在去年的8月，大紀元時報報導了一名醫生同意公開講述1994年發生在遼寧省大連市的強摘器官事件，以及2002年的一次談話。談話顯示法輪功學員是一個特定的器官來源。布林肯定於4月24日到26日訪華，他此行的議題包括向中共提出美國對人權、不公平經濟和貿易行為、中共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台海和平和穩定，以及印太地區安全等問題的關切。英國金融時報在4月22日報導，德國檢察官指控一對夫婦和另外一名代理人奉中共國家情報機構之名，合謀將包括精密激光器在內的敏感軍事技術偷運出歐洲。德國聯邦檢察官在星期一表示，這對夫婦叫做克爾維格 F 和伊娜，和他們一起被捕的還有托馬斯。檢方說他是中共國家安全部某員工的代理人。德國檢察官說，目前還不清楚被捕的三個人為中共情報部門工作了多久，嫌犯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已经被搜查，以寻找更多的证据。这对夫妇在杜塞尔多夫经营一家公司，和德国科学和工程界有着敏感的人脉关系。他们在公司、德国大学、 和虚假的中国商业伙伴之间设立了研究项目，这些商业伙伴实际上是中共国家安全部设立的幌子。第一个这类项目是关于最先进机械零件的研究，这些零件在现代战斗舰艇推进系统的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检察官说，在他们被捕的时候，被告正在为在扩大中国海上战斗力的研究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根据德国的检方，被告仲涉嫌在未申报的情况下向中国走私具有军事用途的特殊激光器，采购款项由中共国安部支付，未经许可从欧盟出口这类设备是非法的。检方仲说，当局是根据德国国内情报机构收集到的资讯拘捕他们。德国内政部长费瑟表示，政府密切关注中共在工商和科学界的间谍活动所构成的显著威胁。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上个星期访问北京的时候，除了竭力要求中方保障德国企业能够公平进入中国市场，亦都表达欧洲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政策以及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担忧。中共外交部、中共驻柏林大使馆都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演讲，被三名学生接力抗议，期间强硬拖曳抗议女学生的年轻男子引发公愤。网民揭露他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学联主席周宏基。4月20日，谢峰受邀在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某学社主办的哈佛甘乃迪中国论坛上演讲，期间听众席上有三名学生接力抗议，让谢峰和主办方相当尴尬。网路的短片显示，第一名抗议的台湾女学生被一名年轻的长发怀孕男子暴力地拖曳离场，在这名男子和场外保安人员一起将女学生带走之后，后面两名抗议的学生就没有遭受这种粗暴的对待。网民纷纷斥责，在美国这种自由国度，为什么抗议学生要遭受这一类的中共维稳的待遇？网民纷纷猜测这名长发男子和中共政权的关系，随后网上开始了辱手。中国女美网红公子沈在 X 平台发推指出，这名长发男子是哈佛的中国学联主席周宏基。公子沈仲贴出周宏基的个人履历，说他是北京小粉红，致力于帮助中共讲好中国故事。公开资料显示，周宏基和他的孖生兄弟周宏毅来自北京，2023年毕业于北京的昆山杜克大学，随后到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之前昆山杜克大学官网上就有一些吹捧两个人的文章。网上还有消息指出，周宏基就在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攻读研究生，作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头目，他在美国相当活跃。谢峰演讲的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拥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仲同中共政权有多个合作项目，多年来帮助北京培训官员，素有中共中央第二党校之称。另外，美国很多高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被指和中共使馆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暗中执行使馆的指令，因此这些学联头目和中共官方的关系也备受质疑。根据网传的短片，谢峰在4月20日在甘乃迪学院演讲的时候，先后有两女一男三名学生接力抗议，从观众席站起来大声痛斥谢峰，并谴责中共对西藏和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剥夺香港自由并武力威胁台湾等等。网传这三个人都是哈佛大学的留学生，来自台湾和西藏。网民仲确认，第一个抗议的是台裔美籍女学生吴婷华，她和另外一名抗议的女学生被赶出会场之后，还在场外拍短片继续谴责中共和谢峰。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